生命记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喜路、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生命记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摩西去世前一个月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以色列众人原文是全以色列。摩西五经一般用以色列人，也就是以色列的子孙来称呼神的百姓，但生命记里常用以色列众人这个称呼来表明摩西说话的对象不但包括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包括将来的子孙后代。本书中的你们和你都是把以色列人当作一个整体来说的，常常不分旧世代、新世代，还是将来的子孙后代，并且单复数混用。这种修辞方式在古代中东的条约和其他文献里都很常见。亚拉巴的意思是荒野，指从加利利海到亚喀巴湾之间的约旦河裂谷，死海因此又被称为亚拉巴海。舒弗、巴兰、陀弗、拉班、哈喜路、底撒哈都是从西奈山前往摩押平原所经过的地方，但准确位置不能确定。从河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河烈山在圣经里大都被称为西奈山，是神颁布律法与百姓立约的地方。河烈的意思是沙漠，而西奈的意思是多次的。在生命记里，除了33章第二节，大都称西奈山为河烈山。可能河烈山指整个山脉，而西奈山是其中一座山峰。希尔山是以东的别名，是以扫的后代以东人居住的地方。加迪斯巴尼亚就是加迪斯或巴兰旷野的加迪斯，位于迦南地的南端边缘。以色列人曾从这里打发12探子窥迦南。从与神立约的河烈山到应许之地的边缘加迪斯巴尼亚只需要11天的路程，就可以从南面直接进入迦南。但以色列人因为不信从，竟然走了38年才从加迪斯巴尼亚转到摩押地，从东面进入迦南。因此神特地让摩西提醒百姓11天的路程用了38年才走完的经历，让百姓思想将来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是根据眼见的环境来决定自己的道路，还是凭着信心跟从神的带领。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摩西去世以后，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之后至少过了3天，于正月初10日过了约旦河。因此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是在摩西去世之前一个月左右，大概是主前1407年阳历1至2月冬天。摩西在去世之前一个月写下了生命记，阐明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作为他的属灵遗嘱。以色列人打败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的事参看民数记第21章21至35节注解。西实本的意思是堡垒，以德来的意思是好的牧草地，亚斯他路的意思是星辰，是恶王国敬拜生育与战争女神巴利之妻亚斯他路的中心。中文圣经为了区分，在这个词做地名时译为亚斯他路， 做假神的名字时译为亚斯他鲁。迦南人的假神巴利和亚斯他鲁代表农业社会对丰饶和多产的追求，很容易吸引人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鲁。因此，神特地让摩西提醒百姓，无论是环境里的难处堡垒，满足肉体舒适的好的牧草地，还是偶像亚斯他鲁，都没有办法阻挡神的得胜。而难处、舒适和偶像，正是神百姓的三大仇敌。摩西向新世代的百姓陈明律法之前，首先回顾了38年的旷野漂流，而在开始回顾神一路带领和建立信心的历程之前，神先让他提醒百姓11天的路程用了38年才走完的失败经历，也提醒百姓战胜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的得胜经历。人若只看经历的表面现象，不注意背后的属灵原因，不是会在失败中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就是会在得胜中骄傲自义、藐视弟兄。但神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让百姓能思想这一切经历背后的原因。人若定义偏行己路，结果必然是38年的旷野漂流。人只有专心跟从神，才能承受神的恩典和应许，支取神的得胜。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幼发拉底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讲律法说原文是开始阐明解释这律法说，讲原文是阐明解释。生命记的主题就是阐明神的话语，先是解释律法，然后劝诫百姓遵行。从第5章开始，摩西作为神与人立约的中保，正式阐明律法。而神在生命记中只有几次以第一人称说话。摩西的回顾不是从出埃及开始，而是从何烈山开始的，因为生命记的主要内容就是阐明神在西奈山所颁布的律法。百姓在西奈山与神立约，接受律法，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时百姓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他们已经用了1年时间来学习律法，神开始要求他们在行走中进行实际的学习。山地指迦南地中央贯穿南北的犹大山地和以法莲山地，高原原文是低地，特指从犹大山地向西下降到沿地中海平原的地带，是非拉。南地原文是干旱烧焦，特指迦南地南面死海、地中海和亚喀巴湾之间的三角形旷野。黎巴嫩山指迦南地北部的黎巴嫩山脉。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 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征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要立他们为你们的领袖。他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摩西在提到神命令你们要进去得这地之后，突然岔出去提到更早以前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的往事，然后才提到加迪斯巴尼亚的背叛。这是提醒我们应当好好思想这两件事情中间的联系。当摩西蒙召的时候，神已经宣告他只是神的代表，是神自己用大能的手将他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的。整个出埃及进迦南的过程都是神自己在带领供应他们，如同人抚养儿子，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为百姓行了一切的事。但摩西的心思一旦被岳父叶特罗所说的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所占据，神的赐福就被看成了麻烦、重任和争讼，人就感觉到独自担当不起。一旦摩西看环境、看自己，不但信心软弱了，而且忘了神才是真正担当的主，以致走在神的前面设立了官长。在设立这个组织的过程中，有人的主意、人的赞同、人的智慧和人的教导，就是没有神的吩咐。结果正是这个人以为美的组织促成了加迪斯巴尼亚的悲剧，并且在阻止百姓悖逆的事上毫无功效。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十个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十二探子窥探迦南地的事，参见民数记第十三章十七至二十六节注解。迦南地的人种非常复杂，亚摩利人之山地只是一个代表性的说法。神已经命令百姓要进去得这地，并且亲自带领他们经过了那大而可怕的旷野， 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百姓既然已经看见神信实的带领，本来更应当凭信心遵行神的命令，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但摩西所设立的那些官长却没有凭信心立刻进去得这地，而是提出先去窥探那地。这些官长是按着人的智慧选拔出来的，他们所做的事自然是根据人的智慧。在征战之前侦察敌情本来无可厚非，但人若不是在信心里窥探那地，而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就会忘记是神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带领他们经过了那大而可怕的旷野，也会忘记这战争的实质是属灵的征战。因此一旦他们开始依靠自己的智慧窥探那地，就没有办法相信自己能胜过那些又大又高的敌人，攻克那些高的顶天的城邑。结果明明已经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也不敢上去得着神已经摆在他们面前的应许，最后永远也得不着这美地。设立组织是摩西提议，众人以为美；窥探迦南是众人提议，摩西以为美。这两件人以为美的事，结果却都很不美，不但产生了信心的破口，而且导致了38年的单言。因此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并不是人以为美就要去做，而是神以为美才要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更要留心是否合神的心意，因为人若不是活在基督里，众人以为美的事常常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事。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不信的百姓害怕迦南人不肯进入迦南地的事，参见民数记13:17-14:10注解。抚养原文是背负举起，在眼见的难处面前，摩西一再提醒百姓，神是与他们立约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因此要信靠一路背负他们的神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但是一旦人里面存了不信的恶心，就会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但记不起神征战抚养的恩典，也看不到火柱云柱的带领，心里却被又大又高的仇敌，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所占据，接下来就从不信变成怀疑和亵渎，认为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动机不是爱而是恨，结果就把永生神离弃了，失去了神的同在。考古发现的古代迦南城墙大约高10-15米，虽然高， 但也没有夸张到高的顶天。亚纳族的人指巨人，主前13世纪阿纳斯塔西第一蒲草纸中的一封埃及信件，形容迦南有些勇猛的战士身高 2.1 至 2.7 米。当摩西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新时代的百姓已经在神的带领下轻易击杀了与亚纳族一样高大的巴山王鄂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所以尤其能体会旧时代百姓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自己吓自己带来的亏损。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神向百姓发怒的事，参见民数记第14章11至35节注解。以色列人以40年为一个世代，这恶世代的人不能进入迦南，表示等40年后才得进入迦南。神向摩西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是第二次来到迦迪斯的事，而神选定约书亚代替摩西，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是在摩押平原的事。但摩西在回顾往事时，把这几件事合在一起说，是提醒百姓，他受了亏损，是因为百姓不信的缘故，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伺候你，原文是站立在你面前，代表仆人或助手。不知善恶的儿女，包括20岁以下的少年，他们还不能老练地分辨是非。人若没有信心跟从神进入迦南，就只能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继续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绕行，重新学习信心的功课。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拥一般，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何尔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迦迪斯住了许多日子。百姓没有听从神吩咐他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擅自进攻迦南，结果惨败而归的事，参见民数记第14章39至45节注解。神发怒之前， 百姓不肯进入迦南，是因为不信从。神发怒之后，百姓擅自进迦南，也是因为不信从。人常常误以为，只要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凭着决心和热心争先上山地去，就可以在神面前换取怜悯和奖赏。然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从肉体里做出来的事，即使是看上去很美，神也绝不会在你们中间。从不信里做出来的事，即使是争先上山地去，在神面前也只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人若不肯听从耶和华的命令，神也绝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虽然百姓经历了何尔玛的惨败，但还是不肯立刻照着神的吩咐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而是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加迪斯是巴兰旷野里最大的绿洲，百姓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地方，实在舍不得立刻往旷野去接受管教。同样，我们也不是明白了神的心意，经过了失败，有了经历，就肯拣选神的路。因为亚当的后裔都是体贴肉体的。然而，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在这许多日子里，神并没有再说什么，而是用恩典和忍耐，等待人自己去思想，去体会，去挣扎，最终能拣选往旷野去的路。神借着回顾加迪斯失败的经历，让新世代的百姓认识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而信心的成长没有任何捷径，既不能弯道超车，也不能借船出海。因此，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靠着血气争先上山地不能解决问题，体贴肉体赖在加迪斯也无济于事。只有照着神的吩咐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让旧人倒闭旷野，新人成长起来，才能重新跟上神的脚步。生命记背景，生命记的希伯来名取自原文第一句话中的话语事情，英文名就是，其实是一本希腊文名的拉丁文，意思是第二份律法。中文名也是来自其实是一本。其实是一本的书名来自17章18节，这节圣经劝诫将来以色列的王将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但其实是一本误以为第二份律法。然而，本书的内容并不是第二份律法，而是摩西向新世代的百姓回顾旷野漂流38年经历的事情，阐明神的话语，讲解律法在应许之地的应用，劝诫新世代持守与神的立约关系，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在应许之地活出爱神爱人的实际，保守自己长久地活在应许里。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记录了摩西临终之前对以色列人的3次长篇讲话，由摩西大约于主前1407年在摩押平原写成。开始写作的时间是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但在圣灵的管理下，在后来的抄写过程中也包括文士的一些补充说明。生命记是旧约神的百姓生活行为与神交通教导后代最权威的依据，也是被新约圣经引用的最多的旧约书卷。 当主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总是回答，经上记着说，引用的就是生命记。当法利赛人试探主耶稣时，他也是引用生命记来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在新约27卷书中，只有6卷没有引用过生命记。人都是容易忘记的，所以神让摩西带领百姓温习了过去的行走、过去的恩典、过去的失败、过去的得胜，特别是温习了过去与神的立约和领受的律法。人又是容易重蹈覆辙的，所以神又让摩西预言了百姓进入迦南之后的光景，他们的后代将会变得不信悖逆，以致招来祸患，被赶散到天下，但后来又会悔改回转，被神招聚复兴，再蒙大福。无论是温习过去还是预言未来，神的目的都是要向人表明他自己的性情，给人指明蒙福的唯一道路。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脚前的灯。